本书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部著作不仅在1877年至1878年间分别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一向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汇编成单行本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对杜林先生的评论，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和几乎当时所有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只要不是死抱住神圣同盟各国的传统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两倍三倍的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的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正文做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只好干脆任其照旧版翻印。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跃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为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极大，他们由于对论战中所做的正面阐述感兴趣，因而愿意了解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对象的同杜林观点的论战。顺便指出，本书所阐发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复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验给他听，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